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您好，今天是第23课，主题是大卫娶亚比该为妻，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5章。昨天我们讲到，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，到处流荡，后来就来到犹大的南边隐基底的旷野，就和跟随他的人躲藏在山洞里。扫罗听见大卫在隐基底，就挑选了3000精兵去寻找大卫。扫罗到了隐基底，因为急着要上厕所，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山洞，自己一个人进去方便方便。怎么知道大卫和他的军兵刚好就躲在那个洞里，这真是耶和华巧妙的安排。附近山洞这么多，扫罗偏偏走进了大卫的洞里，而且是自己一个人进去，手中也没有带兵器。扫罗日夜要杀大卫，到处寻找大卫，现在扫罗反而落在大卫的手里，连跟随大卫的人都看出来，这是耶和华的奇妙的安排，让大卫有机会反过来杀扫罗。可是大卫并没有杀扫罗，只把扫罗外袍的衣襟割了下来，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大卫尊重神的仆人，也尊重王位的制度，更尊重神的主权。大卫向扫罗陈明自己的清白，大卫向扫罗保证他没有怪罪扫罗追杀他，大卫也表明自己没有恶意加害扫罗，而且有耶和华为他做见证。大卫的真诚就打动了扫罗的心，扫罗就放声大哭。扫罗向大卫认错，还认定大卫必然做以色列的王，他更求大卫恩待他的子孙。今天让我们继续的来看大卫离开扫罗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撒母耳记上第25章，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一节，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。撒母耳的死对以色列人是莫大的损失，因为撒母耳是以色列的祭司、先知和士师，撒母耳经常为以色列人献祭赎罪，又传讲神的心意，在征战的时候更为他们祷告代求。从此以色列人失去了一位属灵的领袖。从撒母耳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一个人留心听神的话语，寻求神的心意，凡事讨神的喜悦，他可以影响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，叫人转离罪恶，归向神。撒母耳的死不单是以色列的损失，更是大卫的损失。圣经说，撒母耳记上25章第一节，25章第一节下半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。巴兰是在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亚拉伯的旷野， 那个是在以色列国以外。大卫下到巴兰，可能是为撒母耳的死而悲哀，因为撒母耳高立大卫为王，大卫年纪还轻，还没有正式的登位做王，正需要撒母耳的教导和扶持。现在大卫只好自己面对自己的前途。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人为他哀哭，将他埋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。撒母耳一生忠心侍奉耶和华，服侍人，现在他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二第三节。第二第三节，在马云有一个人，他的产业在加密，是一个大富户，有3000绵羊，1000山羊，他正在加密剪羊毛。那人名叫拿巴，是加勒族的人，他的妻名叫雅比该，是聪明俊美的妇人。拿巴为人刚愎凶恶，马云和加密都是在犹大南部靠近亚拉伯的旷野。拿巴的财富在当时来讲可算是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，可能就是因为有钱，所以拿巴性情刚愎凶恶，附近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，连他的仆人们都很怕他，不敢跟他说话。可是他的妻子雅比该却是个聪明俊美又温柔又讲理的妇人。大卫逃避扫罗的那几年曾经住在马云，可能已经认识拿巴。大卫听说拿巴在加密剪羊毛，他就打发10仆人上加密去见拿巴，提大卫的名问拿巴安，又对拿巴说，愿你平安，愿你家平安，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。可见大卫很有礼貌，对拿巴也非常的尊重。大卫派人去见拿巴的原因是要向他要一点粮食，供给跟随大卫的人的需要。大卫这样的请求不是无理的要求，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说。撒母耳记上25章第7第8节第7第8节，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，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，我们没有欺负他们，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，可以问你的仆人，他们必告诉你。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，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，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。大卫说的话很得体，而且也很合理。第一，大卫的军队和拿巴的仆人原来就常常在一处互相照应。第二，大卫的军兵从来没有欺负拿巴的仆人。第三，拿巴的仆人从来没有失落什么。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义。一方面表示大卫的军队很有纪律，没有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说明大卫的军队时常保护拿巴的羊群，以致拿巴 未曾失落什么。第四，拿巴蒙神的恩典，财富很多，只要他随手拿一点给大卫，对大卫和他的军队很有帮助。拿巴听了大卫仆人的话，他的反应如何呢？我们来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5章第10节。25章第10节，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，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。拿巴说，大卫是谁？其实他知道大卫是谁，因为他知道大卫是耶西的儿子，他也知道大卫在逃避扫罗，所以他当然也知道大卫曾经打死了哥利亚，为民除害。他也当然的知道，不久以前扫罗曾经来到马云追杀大卫，只是耶和华保守了大卫，不让扫罗害大卫。拿巴辱骂大卫，说大卫是悖逆主人，是逃跑的仆人。他用这理由拒绝帮助大卫。其实拿巴真正的原因是吝啬自己的财富。我们来听听拿巴自己怎么说。第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十一节，拿巴说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拿巴既然确实的认识大卫，那么他说不知道大卫从哪里来的话只是推搪的话，其实他是舍不得拿他的东西给大卫。12、13节，撒母耳记上25章12、13节，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，照这话告诉大卫。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。众人就都带上刀，大卫也带上刀。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，留下200人看守器具。大卫听见拿巴侮辱他的话，非常的生气，就叫他的兵丁都带上了刀去找拿巴。到底拿巴后来有没有帮助大卫呢？大卫有没有动刀来害拿巴呢？我们待一会再来看。
真道分解，2004年和你一起研读。
1月士师记，2月罗马书，3月到4月民数记、约书亚记，4月到5月撒母耳记上下，6月到8月路加福音传道书箴言，8月到9月以赛亚书、雅各书，10月何西阿书，11月教牧书信。
欢迎准时收听，并来信索取各书卷研读纲要。
刚才我们讲到撒母耳死了，以色列人把他埋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面。以色列人为撒母耳哀哭，因为撒母耳是以色列的祭司、先知和士师，他一生忠心侍奉神，服侍人，为以色列人献祭赎罪，传讲神的心意，更为他们祷告祈求。现在他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。在马云有一个有钱人， 名叫拿巴。大卫派人去见他，希望他给大卫一点的粮食，因为大卫的军兵时常和拿巴的仆人在一起，也时常保护拿巴的羊群。可是拿巴拒绝大卫的请求，推说不认识大卫，还侮辱大卫，说大卫背逆主人，是个逃走的仆人。大卫受到侮辱，非常的生气，就吩咐他的军兵带上兵器去找拿巴。到底拿巴后来有没有帮助大卫呢？大卫有没有动刀害拿巴呢？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。原来大卫经常保护拿巴的羊群，拿巴的仆人也为这事做见证。拿巴竟然忘恩负义，以恶报善，所以大卫就下令要把拿巴和拿巴一家的男丁全都灭绝。拿巴的仆人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却不敢告诉拿巴，因为拿巴性情凶暴，没有人敢与他说话。他们就去告诉拿巴的妻子雅比该，说拿巴这样这样的对待大卫。他们还对雅比该说，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，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。撒母耳记上25章18、19节，雅比该急忙将200饼、2皮带酒、5只收拾好了的羊、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、100葡萄饼、200无花果饼，都驮在驴上，对仆人说：你们前头走，我随着你们去。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。雅比该很有智慧，也能够当机立断，他头脑清楚，反应敏捷。他一听到自己的丈夫这样对待大卫，知道理亏，立刻带了许多的礼物去见大卫。雅比该对大卫说的一番话，使大卫的怒气全消。让我们来学习这做人的道理。第一，我们看见雅比该谦卑自己。撒母耳记上25章23节，雅比该见大卫，便急忙下驴，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。你看他非常的谦卑。第二，雅比该替丈夫顶罪。24节，撒母耳记上25章24节，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：我主啊，愿这罪归我，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，更求你听卑女的话。他说愿这罪归我，就替丈夫顶罪。第三，雅比该替丈夫解释。第25节，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他名叫拿巴，他为人果然愚顽，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。第四，雅比该为大卫祝福。第26节，撒母耳记上 五章二十六节，我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，取流血的罪，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，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第五，亚比该用礼物来赔罪。二十七节，他说，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。第六，亚比该求大卫饶恕。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。最后第七，亚比该请求大卫纪念他。第三十、三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三十、三十一节最后那句，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，求你纪念卑女。亚比该实在是有智慧，他谦卑之极，替丈夫顶罪，替丈夫解释，他也为大卫祝福，用礼物向大卫赔罪，求大卫饶恕，更求大卫纪念他。大卫听了亚比该的一番话，怒气全消。我们看二十五章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三十二、三十三节，三十二、三十三节，大卫对亚比该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，你和你的箭师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然后三十五节，三十五节，大卫收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，就对他说，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。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说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，触动怒气。拿巴言语暴躁，触动大卫的怒气，但是亚比该谦卑赔罪，阻挡了一场流血灭门的争斗。大卫没有对付拿巴，可是耶和华亲自的击杀了拿巴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六到三十八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，亚比该到拿巴那里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，如同王的筵席，拿巴快乐大醉。三十七节，到了早晨，拿巴醒了酒，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，他就魂不附体，身僵如石头一般。三十八节，过了十天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他就死了。圣经上说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大卫没有对付拿巴，耶和华却亲自为他伸冤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三十九节，三十九节，大卫听见拿巴死了，就说，应当称颂耶和华，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，
又阻止仆人行恶，
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。可见我们无论受了什么冤屈，要专心仰赖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他必为我们伸冤。拿巴死了，大卫却没有办法忘记拿巴的妻子亚比该，因为她不单美貌，而且温柔体贴，蛮有智慧。撒母耳记上25章39节下面那句，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。41节，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，我情愿做婢女，洗我主仆人的脚。42节，亚比该立刻起身，骑上驴，带着五个使女，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，就做了大卫的妻。亚比该不但有智慧，而且又谦卑又理智，他为人爽直，听到大卫要娶他为妻，就毫不装模作样，立刻答应，而且撇下一切的财物，只带了五个近身的侍女，跟随大卫，做了大卫的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另外娶了耶斯列人亚希暖为妻。大卫是公元前1000年的人，在当时的社会是多妻的制度。至于扫罗的女儿米甲，扫罗已经把她给了别人为妻。撒母耳记上第25章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